所以浮除非十六相异，旁边就写是是，好像相似的是，为是的是，是是，把是为是也去除掉。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浮除非有真实性的六相异的时候，为是性觉就应当由片计所执的神觉一样，舌觉一样，亦当遣除。为什么？因为从初到此，从一开始误入片计所执，到误入依他起，一直到除遣为是性觉为止，都是依于原成时自性觉。因为根本依他起经量从来也没有过片计所执，如果你要有片计所执，才要安立原成时。所以原成时的圣意，你应当也知道它的圣意是无自性的，了解吗？这成佛之人才会讲清楚啊，在此啊，在此啊，那个道理啊，就并没有像成佛之人讲的那么清楚了。啊，这就是原成时自性觉，宛然好像有个原成时的自性，其实本来如是，根本也不需要另外安立原成时，因为你没有办法正观依他起，以为在依他起上遍地执是有的。等到你知道依他起自性上面所显现的遍地所执毕竟虚妄无体之后呢，原成时的圣意也无自性。所以毕竟一切法都显现无自性。而一般的世，这个世是指一般的世间人哈，不管是我们教内教外啊，都以为唯识的教法只是分别名相啊，乃至于呢认为唯识呢只是闻思的教理，对于成就修所成慧呢好像唯识不教，所以呢各宗都取唯识见道为之前的法相说明，以它的定义为要，可是呢不认为唯识是一个能够成就佛果究竟觉位的圣道行，都有这种误会。其实我在此还是要强调，唯识单单就这一门也是成佛的，他不是只管前面定义法相。所以请各位读佛学概论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佛法变成一堆的名相，名相是为了安立圣道止观的次第才要这样定义的，否则定义那么多谁被冲上，对不对？难道你觉得五欲六尘的世间还不够烦吗？对不对？解除这些烦恼都已经来不及了，要学那么多无聊的法相干什么？不为了修我们今天不学不会的那种圣道止观，不为了这个目的你学那么多法相干什么？所以当然要拿来用嘛，啊，是以这个为目的的。所以呢不要去贬低唯识教法的地位，所以呢你如果偏取唯识教法的一部分来说是唯识教的全部的话呢，这也是不对的啊。这是王阳的抱怨抱怨啊。但知唯识只是一个闻思的教理，为就近者当思反矣，应当要好好的重新思考。反的意思并不是退回去的意思啦，实际上你要重新为唯识做定位才好。第四啊，这一段呢是讲第三分啊，底下呢就为我们概说第四章以后。四者叫做比入因果分，我们简单讲过，这一分主要是在讲六度。我们前面也讲过一小段啊，他说啊，为什么叫比入因果？入还是要入唯识性，可是呢入唯识性需要资粮，对不对？以什么为资粮呢？以六度为资粮。好，那这个六度呢是指四六度。好，当你成就见到位入极喜地以后，你还是继续修六度，可是这个时候的六度就是有理有事啊，有理有事。所以我们毕竟大乘的不够就是六度，所以它是见到位前修止观的因，也是见到位以后入极喜地的果，都还是它。所以比入因果分就是大乘不够的六度行法，简单讲就是这一章，就是教导我们六度的性跟相。他说啊，物为是以六度为因，就是修集资粮的意思了。那么如果你已经入为是性，加一个字啊，如果你修为是观已经入为是性，悟入所知相，成就见道入极喜地以后呢，你就会得到一种清净增上的意乐， 你根本会认为行六度是一种很自然而且必要的事情。所以他说啊，会有一种亲近增上医药，这个时候你会自信流露啊，自信流露修学六波罗蜜。所以这种六波罗蜜多呢，就自然是正成即喜地，修为思观正成即喜地之后自然所流露的果了。所以由此因为为因来修习六度，令这六度呢速得圆满，一直到十地圆满为止。所以由此可知，大乘菩萨以六度以为其因，也以六度以为其果，所以始终都是一位，对不对？从来没有变过哦。所以六度不只是自量行，它也是果地佛的形象啊。所以如果你今天行于六度，你的三业形象就跟佛是无别的啊，佛跟佛是无别的。自度也是一六度，度他也是一六度啊，所以他对自他也无有形象的分别。修福也是行六度，修智慧也是行六度，所以你要积极福跟智两种智量也都是同行六度，没有差别。由此呢积极无量，因为六度的形象不可限量，没有固定的形象可言，所以我们称为六度行，叫做摩诃眼啊。这条船很大，不但你自己可以照着那样做，你也可以教别人这样做，所以那艘船是大家都可以这么做的。所以那艘船为什么叫做摩诃眼，就是这样子。如是乃名为大士行，那个大士就是菩萨的中国话，中国话啊，我们咱们中国人就喜欢叫菩萨叫做大士，就观音菩萨的观音大士，啊，法衣大士啊。所以大士指的就是大人的意思了啊，成佛的佛子。故知啊，底下他就有点口过了哈，骂了一些人呐、啊。他说那些死心参政者，临脚之仇，并不是说不可以成就，有，但是如凤毛麟角，对不对？是只有极少数的善根立志者是有办法透过参话头成就你啊。他老人家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么专念往生者也是先求治疗，其实这也不是过失啦。对不对？他去那边快速成就，他也是趁愿再来历啊！啊，只是王阴阳就有点批判，说如果你只是专念往生，他指的意思是说，不是这并不是往生净土是错，而是如果你这一生果报还在娑婆，你如果只是行念佛一世，其他的六度都不做啊，遇到因缘该要做的你就是不做。我就是在家里念佛就好，回向给你。问题，你当面处理两分，回向给我，我会真实受用吗？对不对？我去等佛堂家，我空掉了腰席了，对不对？啊，王阴阳居士是在批评这个，并不是往生对与错的问题啊。他个人也是求往生的啊，但是呢，他认为如果你专念往生，不行其他的助道因缘，你这样子的治疗之辈跟声闻没有两样。他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么单着文字者是狂慧之徒啊，你不去跟三智士学，你也不把你所学到的文字智慧用在对一般众生的分享上面，对不对？这种呢只图逞自己的口舌之能，这个是属于狂慧之徒。所以呢学禅学静学教都有它的偏差啊，都有它的偏差。可是如果你单行四六度，你不去参禅，你也不有往生的进愿，你也不去学经教，那么是乱七八糟了啊。我还要多加几句话了啊，不要以四六度专行这个四相六度。如果你只有四六度，不听经闻法，不修觉止观，也没有往生净土的修行大愿，对不对？就甘愿随业往生，那这样子的人跟凡夫有什么两样？也是人天乘行者而已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平等的说好才好。所以呢这三者呢对于菩萨形象而言呢去之万里，这是他夸胡啦，他为了要修正前面的口过，他误会起见。他说如果你是修禅修静或修教行多闻的人，但是如果你愿意兼行六度的话，记住哈，不是专行六度，是兼行六度，非此所责，不是在此他要呵斥的对象。所以他只是劝大家六度是共大乘，知道吗？ 不管你学哪一宗，六度是共大乘，不得不行的。行六度才是用于你区别跟二乘不一样的关键因素，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是第一个要素啊。如果你不行六度，对不对？还要只行少小之法，那你这个心量是不构成大乘的要求的。啊，所以在此呢，他说，如果你愿意坚行六度的话呢，就非此前三者所遮之量。真修成愿之事，宁可舍慧思境界安忍啊，他翻译得很好，精进静虑般若，这六度要这样子翻译才是圆满的啊。慧思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这如上的六度万恒，你以这六度而不修，以小德小善一法一行而妄求妄希极果，这个呢不是有点颠倒吗？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第四章主要就是介绍六度的性跟相啊，就定义六识的六度的形象的因果事。好，这是第四章，接下来解释第五章。比修差别分，这里的差别加两个字，地道的差别，就是你修大乘啊，大乘实地会有它的阶梯嘛哈，所以这边讲的差别不是指法门啊所缘的差别，指的是地道，就是阶梯的差别相。就实地为什么安立实地不多不少呢？那实地的性相是什么？所以第五章就在定义实地的性跟相。所以如果各位要对菩萨实地的，当然是读实地经啊，像礼拜三新闻法师在讲实地经论，那是唯识的论点啊。但是华严宗啊，共大乘都依实地来修行，所以呢，把实地的性相搞清楚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或许下个阶段就入实地来说明了。那么比修差别分，就是讲地道这实地的差别性相。底下他就网友就说了，以入见道菩萨修圣道的行者呢，要经过几洗地啊？我们来背一下。来，实地是哪实地？即喜、离垢、发光、宴会，然后再来呢？再来呢？第五地是什么？极难圣地。六地呢？现前地。七地呢？远行地。八地呢？不动地。九地呢？善会地。十地法云地。如果你们要往下读的话，这十地的名称要把它搞通嘛。啊，好。以上呢是列明标明菩萨的实地，那么菩萨实地呢对治十种无明啊，哪十种无明？这边标页数哈，请参照221页，你只要注明页数哈，我们先不看。由此呢证入十相法界，请把法界改成真如，断十种无明，证十种真如。否则你们以为法界是什么？是哪一层天啊？不是指哪一层天，会证入十种道理。那么由此呢，以五相来分别，这五相在哪里呢？在227页。那这个是五个差别门呢，哈，以这五个差别门来分别这十地啊，用十种角度来分析十地的形象啊，十地断什么无明，证什么真如。啊，用五种差别相来分析，那么承办五种果也都在227页那段文当中。那么历经历三个阶段，都是无量阿僧祇劫的修行才可以究竟圆满。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盖就是虚持哈，发心圆者得果持，成功为者用力久。所以呢，你看你的心量是什么啦？你心量越大，当然就不在乎你自己呢多长的时间得到这个果位，对不对？如果你的目标是宽，是更广大的，所以你要用的力啊，用功的时间自然要花的时间久嘛，这是很自然之理，是很自然的。所以不要用时间来鉴别法门，王阳居士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佛果无上，广大无边，如不可力竭造修，轻易证得之哉。啊，这是用告诉我们，不要用世间心去分别时间的长短。你要去选择法门，佛不会禁止你一定要修什么。 如果你觉得这个法门相应，那你就修这个。但是请记住，你要入修以前，一定要把它的所对治、能对治、能断所断，对不对？搞清楚，这是不是你的目标，对不对？目标确定了，当然就入修，不后悔吧？啊，入修不后悔，所以一定要把目标、宽狭、心量搞清楚。所以主要是在这个发心意乐上的差别，因为发心意乐差别，智慧跟所证所得自然会有差别。所以在此，王延居士又有点口过了，他就稍微有点批评，他说啊，一般世人呐、啊，就以为即身成佛（括弧）跟立地成佛，即身成佛是指密啊，密中的这种果位，立地成佛是指禅中的果位。啊，他就有点对于禅密二道啊二宗所倡导的佛果呢，他老人家有点不以为然。他说呢，这两者除密意引导行者发心之外，如果你只以为这两者所成就的佛跟三大阿僧祇劫所成就的佛有什么特胜之处，他说啊，这种想法非污则慢啊，非污则慢。自往往他矣啊，自往往他矣。但是他还是有个夸胡，因为他知道这样讲是有口过的哦。所以他说啊，如果你的功行已至究竟位者，此意不遮。什么意思？我们举密教来说，密教你要修即身成佛，有，你有密续的方法，但是一定要先完成显教的熏习，不是吗？所有密续的修行，第一章第一句话就告诉你，由空性当中修法。如果你没有见空性，你修个什么头呢？对不对？你以为我不听经文法，我不经过九眼节听三知识，有足够的心量跟智量，我就把祈愿文拿来多念几遍，我自然就会即身成佛吗？你的观想还是妄心妄想，你的清净心在哪里？你以为你用妄心观想清净相，你所现的功德就是清净的吗？如果你用真心观想，真心已经是真心，何劳观想？你对于心的性相在理上都不通达，你何以能够观想成佛，即身成佛的功德？这是密的问题。禅宗的问题，何以立地成佛？因为这一念心它不能说是染，不能说是净，所以就它的离体跟佛无二无别，这个叫做见佛，这个叫做立地成佛。问题悟后要起修，修就是要修这一念清净心的保问功夫，不是吗？所以只是名言的差别而已，对这个道理要明白。如果不明白背后的差别，就自己以为即身成佛比较高，立地成佛是比较妙，那么这个就是自往往他，非污则慢。你纵使说这是佛慢，也是你自己说说而已，那不是真的密续里面所教导的佛慢啊。所以一定要对于空性啊，对于出离，对于种种文思修的教法一定要圆满。所以他在第四页这边就第一行夸胡说，功行已至究竟，如果你文思修的质量已经圆满的不在此限，对不对？你大可以修密，大可以修禅，那是你自心所挑选的。这是这一分所讲的比修差别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第五章就是讲实地的性相。好，第六章真上戒学，以下三分就是讲三无漏学。那么为什么都加上真上？那是因为这三学互相增上，戒会增上定，定会增上慧，慧也会增上戒，慧也会增上心，就是增上定学。三者互相增上啊，互相增上是圆满一心中成就的三无漏学，所以呢称之为叫做增上。增上的第二个意思是不以少小为主，因为波尔的气氛是以无所得为法则，不以正果，不以正得什么样的境界，以有所得心来去希求道果的，这个是增上的第二种解释。那么第六章是讲增上戒学， 它由四种殊胜门来显现菩萨乘的戒学它的特胜之处。在此天的部位呢，各位就标是在 page 233页啊，它按照四种差别门来分析菩萨戒跟声闻戒到底在它的戒体戒行戒相有什么不同，到底为什么菩萨戒是会比较殊胜，在此呢它会有一些说明。为什么呢？因为它以三聚境界为体。三聚境界第一个，色力于界共生闻啊，色力于界是断恶啊，断染行。那么第二个，色善法界，声闻界也有色善法界，但是不共的是什么？饶益有情界啊，饶益有情界。于是他把三聚境界分成六度四色，总共十颗来讲瑜伽菩萨戒。所以瑜伽菩萨戒啊，瑜伽菩萨戒它的四十二轻以及四重都以六度四色十颗来分判啊，都是以大乘不共的教法啊，六度四色来分判它的戒体戒行戒相，这是它的特胜之处。由此可以知道菩萨乘的戒学呢，以见其广大方便善巧全行立生啊，予以见其甚深之处。那么一般世间人呢，有以佛法为智库形骸无益人事者，谤可习矣。所以呢，墨学其实是非常建议啊，建议如果你以五戒十善为苦的人，不妨真的要学习瑜伽菩萨戒，因为它只是一种动机的修行，真的是一种动机的修行。你好好的理性的去思维一下，这些行法难道不应该做吗？你要从心里面劝自己，妥妥贴贴的用你的三业清净的来实践菩萨戒。你菩萨戒如果做得到，五戒十善一点都不是问题，所以反而是以菩萨戒来圆满五戒十善的功德。否则你五戒十善硬去要去持的圆满，会有智库形骸的抱怨在里面啊。如果你成就不了圣果，哎，就觉得这一生叫你赶扣哦，说不时间已经很苦了，我还要学这些戒学的这么苦干什么，你会怨叹。可是如果你把菩萨戒的道理搞清楚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啊，真实本来就要这样子过活，真实一种比较清净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呢，戒其实不是一种智库之道，是一种生活清净的方法啊，是一种生活能够得到一种最清净的纪律的一种方法。好，第七种，第七分，正上心学。正上心学那个心就是你的发心，就是你的心地。所以在此呢，为师呢就不用定学，因为定共外道，可是佛法是内典，是内学，重在你那念心的关照啊。所以以观心为上，所以它称为叫做心学，不叫做定学啊。所以它不是以专注为目标的哦，是以发心，以你的心念的思维正念正知为目标的。它以六门差别，这请各位在天的部位呢标明配举240页。它以六门差别来显出菩萨乘的三昧有何殊胜啊。这六门呢就是底下请各位跟着夸胡。第一门，所缘甚深；第二个，种类无量啊，因为菩萨乘就是修无量三昧啊，不是只是四念处而已啊。四念处还是四念处是不错，可是四念处在大乘三昧可以变化万千，有许多不同的方便啊，这是第二个差别。第三个，对治出众也有差别。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过了，菩萨现观不只是对治烦恼，还对治烦恼的习气，对不对？不只对治烦恼障，还对治所知障，所以他们所对治的出众有所差别。这是第三个。第四个，随遇受身。我们刚刚讲过，菩萨现观是以见佛为目标的，记住吗？所以他可以在三昧中听佛说法，听佛说法增长智慧，而不只是专注，不只是离欲，不是这样子的目标而已。他可以随遇受身佛的无漏受用净土，所以在定中能够成就智慧的功德，这是不同的。再来，引发神通。菩萨的神通跟声闻的神通是不一样的，菩萨的神通是为了要教化众生所学习的方便法， 啊，所以他重以重要的目标佛的神通就是三明，三明，三明就是为了要教导般若起见，为了要调伏众生起见，他以此发心，由大乘的三昧引发的神通，所以他的神通的形象跟声闻是有所差别的。最后一个第六门差别，成广大业，那个广大者就是佛的不共功德，总共有20类啊，20类有许多。那一般世间人有以佛法为枯枯科乌枯枯兮灭智槁木死灰者，何其修哉？去去去去，才不是这样的东西啦，对不对？不是把你的心念变成跟槁木死灰一样，修定不是这样子的啊！修定有这六种差别相，这是大乘三昧的不共法。好，这是第七章增上心学，所以大概啊，在此你们就可以一窥啊大乘法的差别。你不学舍达生论呢、啊，这些差别相恐怕是不知道的，对不对？学过大乘起心论，顶多也只知道一心开二门，对不对？三大那些种种那些名相，可是到底修法之地，你要讲详细。舍大乘论还是真详细啊，还是真的真的详细，所以我觉得啊，要合并学习会好。好，这是第七章增上心学。第八，增上慧学，以16门来分别见到位入极喜地的无分别智，有种种差别的殊胜相。他说为什么呢？以唯识义来成立无分别理，这一段文请各位标页码在270页啊，主要在分别什么呢？分别三智，三智是哪三智？不是道种智、一切智跟一切智智，这边讲的三智是指加行智、无分别智跟厚德智，是指这三智。啊，见到位之前，所有的智慧都叫做加行智，见到位的智慧叫做根本智，修到位的智慧叫做厚德智。所以以修唯识观来成立无分别的理，以无分别的理来鉴别这三种智慧的种类差别，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有五相故显大小乘的智慧不同，这个呢请各位标一下在285页啊，有五种相来分别大小乘的智慧不同。那么般若的经论呢，处处发明最胜空性，所有诸法一切以无相无所分别，独于此能圆空性无分别智甚深般若，由以下16门来显现出大乘般若所谓的最胜空性。它有这16门差别，请各位跟着标：一自性，二所依，三因缘，四所缘，五形象，六任持，七住伴，八易熟，九等流，七出离，十出离，十一就近，十二胜利，十三差别，十四譬喻，十五作事，最后一个16甚深。他说啊，一般的经论呢，对于这16门来分别般若的最胜空性很少开显，对不对？在舍达生论、在瑜伽师论讲的可详细。一般人解释啊，他说啊，此方古德，此方是指咱们中土啦。中土注解经的大德，通常都以三般若、五般若啊为注解。他说啊，如果你读了舍达生论之后啊，就知道用三般若、五般若这种注解啊，是差太多了，太多了。对般若的性跟相啊，了解是有限的。他说啊，此方古德立三般若，所谓实相般若，所谓观照般若，所谓闻知般若，或者有些人加上所谓的所缘跟住伴，合称为五般若啊。这些呢，能所摇体，一摇摇，摇就是混乱的意思，能所混摇，体相散乱，意思就是讲不清楚的意思了啊。对于修，你只能简单的对般若加以定义，可是到底般若是怎么修的，对不对？它的道理跟方法，最重要是那个方法是什么，你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只以三般若来定义的话呢，恐怕对于它的体相性用恐怕讲得不清楚。他说在此舍达生论 发明德未曾有，从事抉择，抉择不是选择的意思啊，是解释诠释的意思啦。啊，如果你有这十六门来解释般若应当要怎么样去行的话呢，当不复以为无想狂思等这一类的形象是般若的智慧。所以般若不是叫你无想，般若也不是叫你胡思乱想，般若是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方法的，你不去透过这些经论来学习，你就会自己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啊。在此呢，哎，真的我觉得哦，学过唯识的人就有这种毛病，他们分析很唯系，旁人看起来很繁杂，说我家贼是要细的，对不对？直接无念无想无分别无二就好了嘛，对不对？问题你有法度一下子就那样子吗？对不对？你还不是要次第要成就。所以呢，其实啊，形象的部分呢，还是要讲清楚的好，对不对？不是说啊，你为遐去就搞啊，问题去遐都足侪插入的啊，对不对？你要怎么样分别这些形象？所以这个是唯识的特胜之处哦，不过也是它的麻烦之处。所以就有这种慢哈、哦，你可以看得出他的态度是有一种慢在那地方的啦。好，不过应该要知道他的老婆心切啊。如果你觉得你有这种需要，你来读嘛。啊，如果觉得读得很烦，那你最好能成就也没有关系啊。好，反正如果你总之还是要觉得在这边找资料的话，趁年轻，一根还容易搞这么多复杂的东西的时候啊，学习会比较轻松一点。越老学，学起来只会打瞌睡而已啊，所以很麻烦啊，所以要趁年轻的时候学这个会比较好。所以墨学还是会觉得唯识是一切佛法年轻时候的入门，如果你年轻能够从此入，以后会轻松很多啊，会轻松很多。好，这是第八章增上慧学。所以这一章呢，页码哦，这篇幅也蛮丰富的哦。所以如果有意要继续学色大圣论，前面几章我是建议你们自己看啊，但是这一章呢是蛮值得去学的，因为内容蛮多的哈，有很多你们平常的经论是读不到的材料，绝对只有在舍大圣才有的，跟你保证啊，这是它非常特胜之处。这是第八章。好，接下来看第九章，彼果断分，就是大乘所断的是什么呢？要讲这个东西，它的断德是什么啊？它就是要断烦恼，证什么呢？证涅槃。好，所以它的主要就在讲涅槃的功德，啊，无住大波涅槃的功德。所以彼果断分主要就是在解释无住涅槃的性跟相。所以各位如果想对于无住涅槃多一分了解的话呢，应当去读第九章彼果断分。这一分就在讲什么呢？就在讲无住涅槃啊，无住涅槃是在转舍杂染的五蕴，但是呢，不舍五蕴，很好玩，对吧？所以他只是舍掉五取蕴的取，但是不舍五蕴，因为五蕴没有过失，对不对？五蕴本身是空性，何来过失呢？你为什么一定要以灭五蕴为目标呢？没有道理嘛，对不对？所以从道理上呢，大乘的看法就觉得涅槃是不需要断五蕴的啊，所以他说不舍生死，如此广大转依功德无尽。因为你如果只有法身一生生，你看那个一生生的菩萨还是要借由什么？借由五蕴身才有办法施行功德，不是吗？比如说在我梦中，在我定中为我开示，对不对？我才有办法透过我的五蕴功德去实践嘛。所以再怎么样殊胜的佛菩萨的功德，一定要透过五蕴才有办法在娑婆世界产生功德，乃至于在一切六道世间产生功德。所以五蕴是实践果德非常重要的工具，它是法器，它不是应当作为所对之法，你不应当以灭尽五蕴为目标才对啊，这是他的观点啊，大乘的观点。所以你应当要转依五蕴清净，对不对？好，所以呢，依白法来说的话，只是要把94种有为法留下什么？留下21个心品跟四字相应。哪21个心品？五片行、五别尽，加上11个善心所。你只要保留这21个心所，五蕴不灭，你可以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 随你的意愿往生无漏佛国的受用净土，对不对？可以随时修行，又随时度众生，没有障碍，这样子的果德，你觉得不殊胜吗？就是这样的差别，这就是往大转移之后无尽的功德相。所以在此呢，在这一章当中有这么一个颂，这是引论文来的，请各位夸胡。转移即解脱，随欲自在行，因为他随他的愿哈，他可以在六道，他可以在司法界当中自在受生，没有障碍。记住啊，是受生不是生，生还是一期一期的寿命，但是受生是随欲受生，没有障碍的啊。与生死涅槃若起平等智，尔时由此证得什么呢？生死即是涅槃不二，由是于生死非舍非不舍，亦即于涅槃非得非不得。这叫做中道。所以也不是完全讲无所得，也不是讲有所得，也不是讲这个有，也不是讲无啊，都是有因有缘，依照各种分别形象有种种说法，不可以定性来求。而一般世人呢，有以顽空断灭为涅槃者，乃至于呢认为生死之外别求涅槃自性，这都是啊外道啊，在大乘的看法里面呢都是外道，于世间外别求出世。在般若经就讲了，什么叫做出世间？出诸假就叫做出世间。你只要不被相的虚妄分骗的团团转，随生烦恼，这个就叫做解脱。记住哦，不是真的有个地方可以离开，离开以后还有个地方可以住，啊，就笑一个啊，恰逢生死跟涅槃的界限在哪里？那围墙有多高？那有几道门？你猛在头笑的啊，根本就没这款事嘛，哪有这款分别的边际相可得呢？啊，所以呢，如果你以为生死之外别求世间，那么肺因所空，并可抽余，吃欧抽啊，双人边哈、啊，抽就是病愈之相。你的这个无明病什么时候才会好呢？你对着空影在那吹吹吹，对不对？消告吹月牛，吹看伊会无去未？他有可能无去呢？啊，我们都知道天狗吃月哈、啊，其实都是过去天文知识不够丰富的啊，肺因所空。啊，就你看到月亮被狗吃了啊，于是就敲锣打鼓，那也是我们过去的迷啊，一种迷信而已。你这无明病什么时候才会好嘛？对不对？为什么不把实相的道理搞清楚呢？啊，这个是他的呵斥了哦。好，这是第九章讲无住大般涅槃的性相。最后呢，讲自得，第十章彼国自分啊，就是讲佛果的自得。佛果自是三身，记住哈。好，我们一般讲法报化，但是此大圣人不讲法报化，讲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在此呢，他说以法身为性，这三身都是以法身为性啊，都是以法身为性。什么是法？法就是真如法，对不对？就是真如法，都是以真如法性为身呢，由十一门来广遍自得的体相，请上面标301页。好，在此呢，他说啊，这个十一门来分别佛智的圣德大业，那个不念当哦，叫念桑桑维维，有点像上国文课。桑桑维维，利益有情，穷未来际，凡夫染浊世间，密莫洪流，这是密罗江的密，密莫洪流，恶乘解脱出离，沉醉即灭，无智无悲。何堪依护？怎么可以去做皈依呢？唯我世尊具广大愿，发广大悲，修习无量无边功德圣行，永断恶障，圆证恶空，成就无比无上甚深果智，受用变化，自在无方，等视众生如一子啊，如一子弟。那一子是指罗诃罗哈，四身慈父，三界导师，拔济灾恨。灾横指的是三灾，大小三灾。摧伏魔怨，魔是指四魔啊，是指四魔法相，你们自己去查哈、哦。摧伏魔怨，威德显赫，号婆伽梵啊，婆伽梵就是世尊的意思啊，就是世尊的梵语。谁有情知 啊，谁能够真正知道呢而不皈依呢？如果有认识这样的功德而不皈依的，真的是笨蛋了嘛，对不对？相对就是这样讲，谁有愿心而不趋正呢？是之匍匐罗拜于上帝神天之仇，仇就是那一辈人啊，在那边膜拜上天神、上帝神天那一辈心外求法的人呢，颠倒纷纭于真梗请为之路，邪思横意，枉上其功，迷信盲从，愚痴莫救者，以应知所向往意啊，也应当知道取舍啦。啊，这边都是一堆赞叹之词哈，我就不做解释了。舍大圣论了，诚意若失，就他的用意啊是这么深刻广大，教海汪洋为正法眼，所以禅宗就自称正法眼藏。啊，禅宗要参政的道理，经教里面也有。啊，正法眼藏并不是只是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经教就是佛自说的道理，佛菩萨的前辈大德也都为此为我们慈悲施舍这些文字的教法，我们何德而不去信受奉行去学习呢？所以他说啊，无着菩萨曾持尊就是密勒来造这部论，而世亲菩萨因悔罪，因为他过去呢依小来傍大，那么当他回小向大之后呢，就第一步记住啊，舍大圣论释是世亲菩萨回小向大之后所注解的第一部注解啊，第一部注解书。所以他说因悔罪而作释，那是因为舍大圣论释是世亲菩萨回小向大以后做的第一部释论，而无性菩萨更未阐扬，因为王阳居士很喜欢无性菩萨的解释啊，所以他特别也举出无性菩萨的解释。他说在玄奘之前，这个习啊是指玄奘为现之前，在玄奘大师之前呢，有原位的佛陀善多，以及陈朝的真谛，还有隋朝的吉多，这三种舍大圣论的翻译版本，这三种版本都还保留在大正藏当中啊，并译就是共同啊，这三位大德都共同翻译这部论，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部论是非常重要在当时。那么舍论中焉啊，都是以舍论为宗啊。玄奘法师在当时他就觉得舍论的解释呢太混淆不清了，于是他到西天求法，主要就是要求两部，第一部就是要听舍大圣论的根本一的大论，叫做瑜伽师地论，第二个他要重新取回梵文版本、那安陀版本的舍大圣论重新翻译。所以他为了要重译此论，红传愈广，此论源流又如斯正重宏源啊，宏源也时当时啊，就是当时就是民国初年那个时候啊，衰学弊啊，时衰学弊，时节非常的衰败，学人呢也没有正法可以学，正法临沂求不得，呼烟消沉，遂千余载。千余载是指宋朝以后啊，在唐末灭法，几乎在北宋以后呢，很多经论就不见了啊，不见了，主要是唐朝的译本都不见了啊，那个注解本也都不见了，所以宋朝以后的学人呢，就没有唐朝的这个注解呢可以来参照，经本也散佚不全啊。所以这边讲了这个时衰学弊，指的就是这一段的因缘，将近有千余年，所以我们的汉传呢传承断了这么久的时间啊，是很可惜的事情。到了清末，洋人三居士加个木易洋啊，因为都避讳信的缘故啊，都把它避开啊。洋人三老居士呢弘法精灵是南京啊，创办了精灵科经处，传我清教师，我是指王阳居士，清教师欧阳靖吾讲学内院，欧阳靖吾呢后来又继续设了内学院，又设了法相大学，可是那个时候呢逢战乱都没有成就，此论乃复兴于世，指舍大圣论才开始有人学习。可是很好玩的是，学的人清一色的，千万不能讲清一色的，大概80%-90%都是在家人，好玩吧？唯识的传承，甚至明末四大师虽然也都学习唯识，可是把唯识学的最好的 在当时也还是在家人，也还是在家人，很好玩。讲学内院，此论乃复兴于世，今因受徒之变，敬畏此术，正法既彰，释教就是相似佛教哈，就可以废了。歧途永赛，那些啊不能成就圣道的刑法呢，都应当要抛弃掉才对。啊，大道遂通，归命十方，三世诸佛，我愿无有尽。看，由此可以知道，他以什么为归呢？以普贤十大愿为归。中华民国24年6月初4，续于龟山，不是咱的龟山哈、啊。这个龟山在福建，啊，不是我们这边的。啊，所以由此呢，把完颜居士他老人家的心意哈、啊，跟各位说明一下。他这一年几岁？各位知道吗？啊，你说那也知道，请各位看第6页，前面《舍大圣论序》前面。他序有两种序哈，第一个是他整个龟山丛书的序，前面有6页，我没有念那个东西啊，不过请各位看一下，你看他第6页哈，就是前面那个丛书序的倒数的第6页倒数第4行，今年死42，然后旁边他署名是吗？中华民国27年，所以他是先写舍大圣论序，然后呢出了这本书之后呢，还有其他的4本书同时出，总归叫做龟山丛书，他在27年的时候又在之后写的序，那个时候他说他才42岁，他说啊，我啊今年啊才刚42岁，养成诸佛加倍，色力正强，思维不困，这不困难啊，啊，就理解这道理还不是很困难，他说啊，我四劫自立，尽此身行，为圣教阐玄伟，为人心展经济，辟光明之大道，犯慈济之周行。这慈济不是我们的慈济啊，啊，慈济是指慈，就是慈尊，就是指弥勒菩萨，啊，他的教法，与诸有情同取净誉，净誉是指净土，啊，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上报三恩。他奇怪，少了来恩呢？我们都讲四重恩，他老人家为什么只报三恩呢？啊，下拔三途苦。是故黄居士，黄居士是他的最大护法，黄仁科居士啊，与同愿者也，啊，这在中华民国27年佛成道日，你看这一般的气魄，哎呀，我每次看到那个眼眶都会热热的，都会热热的。你看我们这般学人在这边干嘛事啊？啊，这个。智海老和尚都讲，我们说啊，我们这一辈的学佛人呢、啊，是福德狂，智慧慌，求福德愿意了，啊，这个学点智慧就觉得难啊，就觉得难，这实在是、啊、由此一说、啊，实在是难为。啊，你看啊，他跟他亲教师欧阳靖武也是一样，第5页最后一行，说他这一年呢、啊。民国27年这一年，宣堂新允，宣堂指的是他母亲大人，他妈妈、啊、那一年往生，所以他就发愿了、啊、出龟山丛书来纪念他母亲。好，这是这个因缘，让各位能够体会一下。还有一件事儿可以请各位看一下，好，请看第1页，恩阳又受廷序，沐浴于慈亲仁厚忠恕之德，师无读孔孟，啊，孔孟的书，所以他是受儒教基本的，对不对？深感慈教，所以很好玩。他为什么都讲慈教啊？是不是他妈妈当他的家教啊？这我不太知道哈、啊。好吧，与圣贤相符啊，所以对儒家深切爱好，为圣贤可学而志，立身行事，奉为准绳。虽心学博次，旁人心学是指西学。那时候西洋来的很多的东西啊，所以那些西学堂的人都对于学这些老古早的东西呢，旁人非笑，但是他心不动，浮动也。他进一步呢，又听人家的劝呢，到南京去从宜黄大师，宜黄大师就是欧阳靖武，啊，闻受佛法，觉佛之制度度人与儒家之己利利人，实无二致。其阐明诸法实相，正德广大转一，治理大行，则又过之也。由此呢，他还是比假赞叹佛法。 他说由是呢发菩提心，是修大士戒行，大士就菩萨啊，所以他以菩萨称为一啊，而如之切人情，哎，这个很重要。佛法哦，毕竟有点，我觉得啦，因为离欲为上啊，啊，解脱为道啊，所以对于人情之处啊，色受众生有一点，有一点。如果你啊讲过人之法，他还不是那个根器能够亲近佛法，那个时候呢，墨学我也觉得，以儒家切人情的道法来劝人啊，劝人为善了、啊。立人道啊，菩萨应是莫能外也。所以如果我们六度四摄的四摄法是摄受众生，可是我觉得儒家有摄受众生更多的方便道啊，更多的方便道啊，也应当要学习才对。好，莫能啊，莫能外也，不应当把它排除在外。所以你只是学了佛，如果能有儒学的修养，他老人家会认为更好。他说啊，当今西洋文化一起风一说风起，人思性相，莫之所归。又其上立足物而以科学、工艺、政治、经济、军队之巧之大力济之，济就是辅佐的意思了。遂成侵略杀害之天下，我觉得是有点偏见了哦。不过当时遇到群雄割据嘛，难免他这个心情是这样。百余年来，弱小民族蚕食已尽，而列强之互相侵伐，社会之阶级矛盾既知，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相贼相亲，人类非同归于尽不止，窃以为摧破意见，导人正觉，莫优于佛法。还是赞叹佛法，但是呢，安定人事，圣禅已乱，莫善于儒学。且以儒学而论，对己则上德亲力，导人以学为君子，为贤圣，以提高人性，使超越禽兽，灵育环境，有精神之享乐，有智德之造修，不惑不忧不惧，以及内心之自由，成己成人成物，以及人格之伟大。你看他文章真好，实在是。此与好利逐物，请人生重心于本身之外，日与境界相攻取，与一己争胜负，贫而忧，富而骄，弱而怯，强者暴，以财产之多少，地位之高下为荣辱贵贱，沉迷颠倒，若上无归，悠悠百岁，劳形役者啊，劳形役心，惴惴知吾未惴，就是心喘动不安的意思，诚无一日之安，以日趋于禽兽之行者，无人当何去何从也。儒家之对人，为克己尊恕，其为正也，重德化而不上自利，故曰道之以正，齐之以行，民免而无耻。这出自于论语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格就是有纪律的意思。纵对敌国异类，蛮以戎敌，亦在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则安之的意思是说，别人既然来了，我们也不需要跟他对抗，应当用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力量呢，来怎么样，来引人入道，引对方跟自己同化，对不对？跟他和平相处，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色，非常重要的民族性格。但是我们现在来之则安之不一样，就是好像入地随俗一样，这当然也是对的，不过这边主要是这样子。以夫贵暴啊，以不贵暴力屈人，强令奴俗也，盖以待人之道待人，而弗敢以待物之道待人。以待人之道待人者，人己同处于平等地位，相爱敬生啊，敬生养，己利利人，以此圣贤君子之道与天下共有之，同心于仁让有礼之风，以致别于禽兽夷狄，则人道推行，自道完成矣。此与好利益物之待物之道待人，有我无比，有己国不能有人之国，非打倒劫夺他人不能建立生养自我。如列强至于异种，就是其他的种族，如叉叉至于我国，你们猜那个字不是没有打，是不能打，打 打了之后这本书就不能流通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哈？贪欲无益，残酷无极，从不济及对方之利害，安危民生国体，以至上其礼义廉耻，如禽兽盗贼然。终且自陷于经济仇邻，悬崖深渊而莫能拔者，吾人又当何去何从也？况夫佛法之精深超远者乎？其人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此人道绝续之际，转移世道，救正人心，以其天下之平治，是非无人之责而谁责也？于在内院著诗，是指欧阳靖武弘法前后六年，其后归家得良友，主要是那个他的好朋友很多，开办龟山书房，后来改名叫做龟山书院，是欧阳靖武改的。他说房太小了，要院大一点，对不对？好，那后面就是他的祭文了，我们就不念了。所以念念这些老人家的文章哈，虽然文字是文言声色一点，不过我希望各位不是要把他的文章读懂而已，是要感怀他的情。我觉得啊，学法不能只有智慧啊，要跟你的情意啊要相称啊，情意要相称。而且呢，当时他们那些人呢，学佛不忘救国，救国也不只是办场人王护国法会而已，也不是躲在那个地方念念楞严咒而已。你看当时那些人是真实入到大学去演讲，把道理把方法教给每一个人，教导大家安心立命。如果有愿意听他所讲的外国人，他们也为他所讲。他们觉得佛法度化世人非常重要的不共之法就是讲道理，对不对？有道理有方法，平心静气的把这些东西讲清楚。所以真的这么多的宗教，这么多的宗教，我们平心而论，能够平等对话的有几何？佛法的那种华严的精神，一定要尊人人为第一，以此为情安利一切众生，用平等的胸怀，平等的胸怀，想想看，用情感去体会一下。所以我觉得智慧真的不在于多少广狭深浅，那个真的是随分随量，我们的福报业障有多少，这是求不得急不得。当然我们是要真的去用功是不错，不过我觉得那个用心啊的切，会感得三宝的力量。记住我们今天能相应多少法教，不是自己的智慧多少，真的要多少靠一点祈愿加持的力量啊，由此之力呢相应啊，才能够真正得增上啊。所以我们最后以这个序文呢来这个圆满入所之相，让各位大概总括哈，知道这十章的色大争论有些什么内容。好，我们呢大概长文就这样子消完。那么下个礼拜呢，各位课本还是带到啊，然后呢你们把这本带来啊，我们讲法院一零章唯识一零的第一分跟第六分啊，第一分出体，第六分修位次，我们把这两分大概导读，顺便也借由这两次的时间把唯识观哈做一个总复习啊，做个总复习。然后各位心中也想想啊，你们接下来要以哪一部经论啊为主，我们之前曾经跟各位提过的，我们再跟各位讨论。好，今天到此。